各位学长阿弥陀佛。
上个礼拜其实接着这两三个礼拜我们都在成唯识论的自己本身的序论当中啊。那么上礼拜我们谈到了成唯识论为什么要结集十大论师的意见，那么魁奇法师、玄奘法师他们师徒又依着十大论师的意见是怎么样整理，那么我们把它归纳成有三大类的原因，对不对？那么倒着说过来，就是依着护法论师特别他总整理的当时不管是外道二乘的部派乃至于大乘里面一些部派，有些人对于唯识的道理啊，他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啊，那么护法论师就把它归纳为四大类，对不对？第一大类认为，如果你认为唯识的话，那么识所见的就是境界，那境界应该跟你的所谓的识一样，都是实有的，所以呢，执境界实有，这是第一大类，我想也是最普遍。我们现在其实凡夫啊，你没有佛法的正见，基本上都还是会认为境界实有，科学家更是如此哈。那么但是实有这个字是必须要被解释的，我连续三个礼拜了，那位礼拜一的师姐啊，三番两次的还是来打破砂锅问到底，结果我听来听去他的问题总是离不开现前的这个境界是实有嘛，怎么会不真实呢？不真实我不理他就会没事了吗？不会，对不对？所以你要懂得佛法或者是唯识里面讲非实有的意思，我们而后就慢慢谈，尤其唯识那个识那个字是什么意思也要明白。如果你把唯识的识当作是唯有识是真实的境界跟着有，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第二大类护法论师所整理的问题是认为，那么如果你说这个境界是分别生的，那么你的识也是一样啊，对不对？虚无缥缈不可了知，没有形象没有主体的东西啊，就把境界把识也剥为无所有，这个是第二类的问题。第三类的问题是说啊，所有的真理既然就一个，那么一切法都是由真理生的啊，用别体同，作用上有很多差别，体性呢是唯一真实不可改变。这个话听起来跟佛法里面尤其是如来藏的学说啊会很接近，但是我上礼拜简单提到过，我也讲到了如来藏里面所讲到的绝代的真如啊，所谓的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个性常住要怎么解释？这也是跟刚才实有的解释是一样的，你不能把它当作是我们经验界的常，经验界的实有，这个都是名词上使用的习惯。性相的定义呢各个有别，因为用别体同在逻辑上就是自我矛盾的，如果体没有变化怎么会，如果体又是实有它又不变化，它随着作用会有种种相，它有可能的代际，对不对？所以这个话语本身，如果你认为体是实有自性，那么用别这件事情就是自相矛盾啊，所以不要老是说这个唯识瞧不起或者是骂如来藏学者，你自己认同进来的，那我们不算此数哈，请好好学习唯识论的论点。唯识论没有去批评这些东西啊，他要讲什么是讲当时有一派的方广道人他们的论点，所以都各个有当时的历史缘起，我们应该好好去学习当时的部派佛教的思想史。不过非常人不要尝试这件事儿，因为很复杂非常繁杂，我比较喜欢拿到我们现在当代来看我们当代的现象啊，当代现象最常有的现象就是大家都只以为我信的是真神，对不对？哎呀，我信的是真神，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他所生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他是不变的嘛，他能够造万物， OK 姑且也是这样子信，因为这样有个安全感， 但是问题就来了，所有这些东西，当两个人都主张他所信仰是真主的时候，而他们两个的主张表现出来的功德相又各个不同，请问我要信谁啊？是不是这样子？这是用别体同的问题嘛？好，那么第四个问题呢？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认为新王跟新所，新王到底是什么？它合并俱生的各种新所，有没有它各自的相跟用？乃至于它体有没有分别的性、分别的自性？那么有一派人认为说，新所是无所有的，其实都是新王。可是问题是，新王跟新所的施设，而后就会学习。新王的作用其实完全都是由新所所表现出来的。如果离开了新所，新王不能够独自产生作用，你这样子的定义跟了解新王或者是八士，你才可以正确的了知，否则的话八士就变得有主体性，对不对？八士就是我不需要其他的缘呢，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唯识家自己定义，如果新王没有了新所，新王的个性是没有办法产生真实作用的。那么也就是说，新王纵许他有所谓的自信，他也是等什么？等新所去帮他表现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哈，如果是佛法的，我们姑且这样讲理论吧，都一定要符合一个原则，那就是观待的法则。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绝对没有单独生，自信生，绝代有。这个，如果你主张这个论题的话呢，在基本上佛法不管你是大乘小乘的部派，都是有理论上建构的问题，说法上的问题哈。所以这四个当时大概都是主要由护法论师所整理下来的问题。那么这四个问题完全是对于当时从解释密经、楞伽经、华严经所谈到的唯识性，因为唯识性所指的那个唯识的道理啊，当然教言各个都可以拿到经证，对不对？可是教言是佛所说的文字，可是这个文字怎么去解成道理？于是呢，大家就对于所谓的唯识的教理啊，就是教言上所解释的种种的理，有各个别解，我解成这样子，你解成这样子啊。比如说最常看到的唯识无义、唯识无尽，大家就说唯识家主张只有心意识而没有境界，这背后有多少逻辑的谬误跟名词上使用的错？那你如果名词都使用错了，整个命题建构就是有问题的。你用来自己理解错误来说唯识对还是不对，这种说法就是谬解。所以因为都源于唯识里的谬解，所以才有第二大类的论师主张应当要把唯识理讲清楚，对不对？这四种刚才的讲四种谬解都源于对唯识理的错误的理解。你只要把唯识理能够理解之后呢，就入到了最主要的，要能够了二空，去除二执二障，而能够证二转一，两种圣果。上课前还有学长问我说，从唯识所建立的进行果之间看不到一个起承转合的关系，我姑且就这样说吧，三界内无非就是惑业苦的轮回道，对不对？那么我们讲三界新心所，就是由新王心所所建立的三界六道，有种种的自体果报跟境界的依报相应转生转灭。那么我们呢，因为不了缘起，把苦乐受当作真实，于是就对他造着善恶业，然后呢就被业的果啊拖得团团转。所以这种惑业苦一直不断交替轮回的这个我们无法处理，所以呢要透过修定生慧起无漏道转依以后呢，你就不再依着四心转，你就依着智慧去抉择，然后呢你就可以横出三界，对不对？达到所谓的27种贤圣哈，广说略说就是三乘道，能够出离三界。 能够出离三界，而证到了智慧的功德，叫做菩提；烦恼熄灭的功德，名为涅槃。你看看，你把菩提跟涅槃对回去，惑业苦，烦恼的解除，不是就是需要智慧吗？对不对？然后呢，你的造业是来自于你的烦恼，对于实相不明白，你有了菩提来照了前程，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而惑业是招苦的原因，没有了因，自然就没有未来招苦的系缚，就没有苦，没有苦那个状态，无苦梵文就叫做涅槃，是不是？所以惑业苦就活生生把他这样子的一个生灭相续的相跟用，就转成了菩提圣果跟涅槃的圣果。本来学佛就是了二空，去二执二障，证两种圣果的过程。可是了二空不是凭空掉下了一个二空证件给你，那么各个宗派就给你下手能够如实了知二空的善巧，唯识见就给你唯识的道理，对不对？那么唯识的道理，如果你错解了，就会生出四种义解。这个义解各自不能说唯识家说的算，要把每一个人所说的他们的坚持主张跟他们错在什么地方要讲清楚说明白，这就是为什么要造这一部成唯识论的理由。可是讲到核心的关键，就要谈唯识这两个字。所以请你们把你们上礼拜的白板的笔记拿出来，我们看看另外的后面的半段哈，谈到我从成唯识论述记里面呢提出来有关于玄奘法师、魁奇法师他们讨论的对唯识的解说。各位看到你们的笔记啊，上礼拜的这边呢，第一个唯为简别遮无外境，我们上礼拜大概把遮啊、无啊啊这些大概做个解释，我简单的节前一下。唯这个字，很多人就会用我们的现代白话讲成 only 啊 ，only 只有只有，但当然你不能说这个是错，这个不是错。唯如果用我们在他这边的定义就是简别嘛，简别再用我们比较接近口语的话就是针对。我们呢要能够破迷开悟，要能够出离生死的三界轮回，那从境界上下手看来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如果你除境但是不除心呢，障碍还是在，对不对？有你内心的障碍一直不断的创造坏的习气嘛，而这习气就会是逼着你无明造业啊，那业造了果就来了，这些都是不自在的结果。所以你在境界上打转呢，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呢，为什么要简别呢？简别是，尤其简别是简别的对象是什么？是事。为什么要从事下手？是因为过去解脱的大德他们的经验谈，也是佛所说。佛说啊，三界心心所，三界为心，万法为事。如果不从心意识这一头去解结啊，解开那个冤结，是不可能从境界当中。境界不是过失，境界只是被你错看了，被你错用了，被你错误的觉受了。所以呢，它担负起我们错误认知之后的怪罪啊，怪罪。这就是整个我们对于实相不明白的结果。所以唯则就是告诉你，你如果针对是要学佛，而学佛的目的就是要出离三界的系缚，那么请你简别是做修行的下手处，不是跟你讲一切法通通没有，只剩下是而已啊，只剩下是而已。这是唯为什么做简别义的第一个解释。那么简别又是进一步怎么解释呢？简别就是遮无外境，遮无外境，意思就是说，假设没有外境做你的所缘，你是会不会有作用？哎，怎么会有人摇头呢？每天打妄想，你都眼睛睁大大的在取你的境界吗？你在梦中做梦的时候，眼睛有打开去取外面的境界吗？没有嘛。你在修定的过程当中，你定中定心的所缘有境界吗？没有嘛。你的，比如说你的身心狂乱，比如说得了什么精神官能症啦，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心经病啦，那突然有幻觉出现呢， 可能幻觉有一些光的错解了，但是那个有真实一般人看得到的境界吗？都没有啊。也就是说啊，心之所以厉害啊，厉害在不要有外境，它照样有作用。但是维斯加说，它也不会无因无缘就会有作用的，因为你过去对于境界还是残存有各种色的种子，所以阿赖耶识的心田当中啊，他有办法把你用回忆所摄藏的种子，用心啊的相续作意激化，让它产生类似外境的现象。而且你在做梦当中根本分不清楚那是我还是外境，除非你醒来，这就是心很厉害的地方。所以这无外境，我对它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假设没有外境，事又能干嘛事呢？哦，他干的事可多了。好，如果没有了外境，事还能够干这么多事，那么请问，事它的作用怎么发生的？对不对？这就是要探讨的理由。第二个理由，如果这个外境是由事去缘念的，去取它的境界的，对不对？去分别于它的，那么请问，你以为的外境是客观物理真实的外境，还是你主观分别出来的外境呢？对不对？所以，因为你没有办法证明它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于是你就姑且不要理它，这是遮无外境的理由。所以因为姑且先不要理他，因为我没有办法有证据证明我的外境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于是我就先搁置他，不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先去解决能源的新意识，这个比较重要啊。这是这段话的论题。所以呢，维识啊，一开始啊就要从事相下手，我们的新意识所认识的现象是什么，这个比较重点。那么第二个，唯识的识又怎么解释呢？识的定义很简单，等一下我们又会看一次。识又叫做了别，对不对？在上次序论当中呢，魁奇法师说啊，识谓能了。为什么加能？因为境界呢是所了，他就能了别跟能分别跟所分别。我们内文呢，唯识三世颂内文也把识跟境界当作能分别跟所分别。那么识就是那个能够分别外境的那个能力，懂吗？所以主要是谈那个分别的作用。我们都会去猜了，有作用就来自于一个主体嘛，你没有个主体就不会有作用了。可是主体是我们推论出来的，唯识对于体性的定义，体性在没有见到的人，所有的体性都是推论而知的，没有办法现见。好，这个问题我们留到后头来解释。那么事的定义既然是能分别能了，那么于是呢，他就可以去用他分别的角度啊，对，他采的标准，他采用描述的方法啊，他的擅长以及受限于他个人的能力，他就会把外境描写成不同的太阳，而那太阳是受限于他所采用的分别的标准，对不对？分别的方式，分别的角度，比较的对象。所以他说全有内心，因为同样一个客观的境界假说在外，有100个人看着他，个别去评价去推断他的存在，去描述他的存在，个个都有很大的差异。那么由这样子各自表述，全就是各自表述，因为事就是能分别，能分别的结果就是施设名言，施设名言出来之后呢，就是一个境界各自表述。那么既然一个境界可以各自表述，每个人都认为我讲是真的，那么由此更可以证明唯有内心自己的分别而已，对不对？只有你说的自己算，他说的他算，每个人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我们彼此之间要讨论这件事情，假定没有一个公约数，假定没有一个英明的法则来讨论我们的言说命题的话，那么咱们呢真的是只有打架的份，对不对？你根本不可能找到共识。 所以啊，人呢、啊，从古以来啊，沟通就是个问题，啊，沟通就是一直是个问题。可是呢，不沟通更是问题，对不对？会把这种隔阂越搞越大。所以人类之所以要能够变成能够相处，除了要建立一个对话机制之外，对话的游戏规则也很重要。所以当时印度也有了一个讨论问题哈、啊、辩论问题的游戏规则，那套规则叫做因明学。我一直也很希望能够在汉传佛教的我们这里啊讨论因明学，可是一直都觉得台湾人是很不讲逻辑的呀，所以只要用逻辑比较类的论述来讨论就是讨告帮忙啊、他比较喜欢讲听譬喻啊，听公案啊，讲故事啊，顶多讲一些莫名其妙的诗句也觉得很爽。要谈那种很广义广分别的论辩就会觉得讨告怕干。大概就是我们的个性吧。啊，你如果去看范文的那个典籍，那这个勾索的可厉害了，对不对？陈维斯人为什么觉得被人家认为很难读，就是因为他完全用因明写。他完全用因明去写，然后我们玄奘法师又懂梵文，所以他就完全照文义这样的翻过来，就变得很难读，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脑中没有一个解析因明论证的格式的话，你根本解不开啊，根本解不开。台湾数得出来啊，咱们汉传的大师级的能够去懂因明的，真的是少之又少啊，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了。所以由此就可以证明，世所显的只有内心的境界嘛。但是这个话的背后并不代表我否认境界的存在，而是说今天我让我升起这样想法的境界完全是我取下来之后的境界，并不代表真实的境界。所以我们把这个境界呢，就把它加一个字叫做境相。我们所取的是境界，境界指的是那个物理的实体啦，啊，或者是化学现象的实体界。那么实体界我们没有把实体界拿到心里面来嘛，所以当然是取一个相，就是印象啦，就把它抓一个印象放到我心里面来，然后我分别的是这个印象，对不对？但是有这个印象，这个印象也不是空穴来风，当然里面有很多主观的成分在里面，这是真的啊。所以这个是讲什么？讲事性。所以这句话是讲事性，前面那个唯未简别知无外境讲的是事相，你们不妨自己标记一下。事未能了全有内心讲的是事性。好，于是呢在这里用两句话把事的性跟相讲出来了。你这边就要注意一下齁，唯是讲性相是怎么样的一个观点。性跟相不同吗？性是什么？性我经常比较喜欢讲的就是像人的个性。那我们说啊，一个人的长相是由个性来表现的，对不对？那也很难讲，有些人内心很奸诈，外表一派书生呢、你怎么说呢？所以性跟相其实在唯识的说法呢，是性相各有各的表权，它原理上应该要相应，可是人中间会有一个心王心所的这种转变。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一切法是事所变，变不是无中生有，化之也跟当啊，这里有条龙变出来，不是这样子的。要变一定得要回归到因缘变，一定要有因有缘才会变，不可能我一个名言一个这样的动作就会变。你说魔术师可以，魔术师有他的门道，你只是看不清楚，对不对？他将火会出来，紫血会飘出来，各种的现象会出来，那是有它的门道。那么你还是必须知道，你只是把它障眼法所表示的东西当作是因果升起的起点，错了，对不对？我想如果你们愿意去学点魔术，魔术最简单的魔术就是用道具嘛。啊，我当时很迷茫魔术的时候，就买了很多道具，就发觉买回来之后实在是啊，觉得冤枉钱啊，买花那么多钱买那些实在感觉很无聊的道具，就真的很深信咱们老中国人讲一句话，表演的时候当时去买的时候看他表演站在那边用我的眼睛 想要找出破绽找不出来，觉得神实在很厉害，掏了1000块钱买一个魔术礼盒回家。买回家之后，不要说表演，连骗我女儿都骗不过去，手法太拙劣，绕高椅就没有用了吗？所以你看啊，好的道具对它是设计过的，可是没有好的手法，对不对？表演的经验，你连一个小朋友都骗不过去，你也说什么呢？所以呢，在这边所讲的信，比较讲一个人的个性，像就是一个人做事的样子啊，形象啊，一个个性，照理说会影响我做事的样子，对不对？但有些时候我中间会有很多的变化，所以唯一是要讲的不是有没有信，不是有没有像，是要谈信跟像中间的种种转变。信跟像之间为什么不如实？照理说一个圣人的个性就是如其信就要如其像，讲白了嘛，心口是不是要如一呢？心口不如一就是妄语嘛，对不对？所以佛法只是要你回归到一个最本然的现象，就是性相如一。问题是我们的凡夫都是色魔化感，在性跟相中间生出太多的转变相，所以唯识既不讲性也不讲相，可是他要连着性相通说，要说性跟相中间那个相应的关系。那相应的关系是由五蕴在里面呢辗转生灭出来的种种变异现象，那个性跟相中间种种变异的现象才是唯识要讨论的东西，这样了解吗？所以你不要再说唯识是性中还是相中，拜托，只要讲任何一宗都要讲性，也要讲相，只是讲性多一点还是讲相多一点而已，没有离开性的相，也没有离开相的性。问题是性跟相之间难道要完全 identical 一致吗？不然就是有很多不一致的现象。所以呢，我们只是要返璞归真，返回到性相如一的状态。如果能够回到如一的状态，或者是一如的状态，那么世界就看起来平等了，就不会有种种的因为不平等间产生的逼恼，产生的一种社群关系的割裂，会产生很多的斗争，乃至于扩大变成战争，对不对？阶级、种族、社会的纷乱，所有这些都来自于这个。于是呢，就有一个政府团体想要主持公道，要制定法律，而法律呢会需要有人裁判，裁判就会有冤狱，对不对？就会有恶法，让许多人在这个法律的条文底下呢不见得会自在。照理说这些东西都要主持公道的，可是只要是有违法，只要是人来操作，那就不一定。所以呢，这是第一段论述，讲事相跟事性以及性跟相中间的分别变异。所以旁边你不妨就说了，唯未鉴别真无外境讲的是事的形象，那么是为能了全有内心讲的是事的体性，那么这一组的体性跟形象呢皆不离心意识。不管是相其实也是心意识，体性也还是心意识，所以因此之故我们才说是唯识，对不对？才说是唯识，唯有识分别性相的变异而已。唯有识分别变异成性跟相的现象，而于中呢有种种相应关系上的分别变异，这才是唯识所关心的事情。于是呢就讲出为什么我们要谈唯识理。于是他第二段呢他又说了，唯遮尽有，唯这个字就是要遮遣我们执外境实有的这种习惯。因为你如果不学佛，任何人都会把自己感官所认知的对境，任谁都会当作真实。为什么？喝了水就会止渴，吃了饭就会饱啊。问题是很可怕的是， 我在梦境当中梦到吃满汉全席，我在梦境当中也会觉得很满足哎。可是问题是醒来以后无半步也是肚子会枵，是不是这样？所以啊，人真的只是一种感觉。我经常讲啊，我学佛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感觉自己被感觉骗了很多年。我们追求的也不过就是一种感觉跟想法，真的。你想想看，我们的一生又一生呢、啊？每一个人的人生不过就是被受想这两件事情摆布了吧，对不对？去追求特定一种气氛底下的感受，去追求某一种主义的信仰，去摸追求某一种想象，然后就去用你的行业因缘去追求追求，对不对？所以用受跟想当你今天要去追求的对象，然后用行去满足。成功跟不成功的都把它留在经验里面，那就是事。最后了，最后一场色蕴的生灭游戏，就这样子生生世世的流转，一直不断的上演在舞台上。所以我们经常讲啊，人生如戏啊，人生如旅啊，我们都是过客啊，不是归人啊，这些话讲讲啊，真是不了真实意，只为了赋心思而强说愁。如果你真的知道我们人生不过只是在追逐受想，以为是真实，而创造了很多的业，而留下了很多的回忆，这些东西呢都是被对境的色骗了。这个色以为的真实境界，我们只为实有这无始劫来的习气。因为如果对境不实有，我们就没有安全感，我们就没有安全感。所以执境界实有是唯要遮遣的。如果你继续我们呢，继续执着境界实有的话呢，就会丧其真。丧就是失去，失去了真正的真相。真相不是有也不是无，可是如果你一直不断的坚决主张境界实有，那我们绝对不可能认识到实相，对不对？不可能认识到真理是什么。我们因为拒绝去接受真理，认识实相，所以我们继续在自己有限的空间、时间跟领域范畴之内，建立一个疆界的范畴，把自己呢困住。你的那个疆界范畴就是你的世界，里面住的就是你这个布德嘎罗有情，对不对？生种种法，就在里面创造自己的生命价值。于是呢，你不肯去学习真理，却回来拥抱你的执着，这是我们凡夫的习惯。而是呢，是为了要鉴别，把心的作用放弃掉了。有很多人认为境界比我伟大，所以我崇拜心外的，不管是有情无情，当作是真神，当作是皈依处。他觉得反正我无能为力嘛，我就把我这样的主宰权交给外面的嘛，我心就无做主的能力。对，佛法同意心没有办法自在，可是心是创造缘起的关键。如果你自己不在心的作用上把握，而朝向真理实相去善用其心，那么你就根本把你自己参与在缘起这条路上，你自己唯一可以把握的依止处放弃掉。而我们前面又讲，你执着心外有一个东西能够让你顿然开悟，那么不可能。如果你的心不去跟它相应，就像镜子打破了以后，它就不可能隐现外境一样，对不对？虽然它隐现的外境并不是真的，可是这个能现外境的作用却不是假的。所以呢，那个心空，不要把心当作空无作用。那个空不是有无，而是有没有作用。那么唯识也好，佛法也罢，都要承认境界有作用，心有作用。而境界的作用是因为心相应起，而让境界对我们有作用。所以境界对我们的作用是心所赋予的作用。所以心怎么样赋予境界作用，这件事情比假重要。所以呢，为什么讲唯识？所以既然是能够赋予境界作用， 而反过来系缚我们，让我们起苦生乐。那么为什么我要这样子继续被他绑架呢？对不对？所以呢，事就减心空。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一直停在空无作用、放弃无力的这种情况底下，乖就是远离，就是远离，远离实相，你就远离实相了。所以呢，反过来，你要走迷的路还是悟的路呢？慧的意思就是无明嘛，就是迷啊。你如果你继续迷执，有境界的自信，空无心意识的作用啊，这边慧思有空，我夸胡啊，做了个解释啊，有什么有境界的真实性，无什么空什么空掉自心的作用。如果你刚好颠倒了，刚好你把没有自信的境界当以为有自信，你把有作用的自心当以为没有作用，就藏匿恶边，长夜漫漫呢，沉溺在恶边的我法二字当中，不能处理。好，这个句子写得很漂亮，对不对？但是反过来，如果你能够如实了知为是理的话，你就知道空什么？空掉境界的有执，把境界无始以来执为实有这个执着的习气，空就是把它断掉。知道它根本无所有，不可得，不可得是这个执着的东西是没有的。你那个执着就是一种情绪嘛，是一种心的作用而已嘛，对不对？是这种执着让你生苦的嘛。不信，今天如果在这边有个广播，你如果开的是 Volvo 的车子，外面就广播有一台 Volvo 的车子在那边，车主不出来的话就把你调走了，我们在座有几个人会冲出去？没有人。他说因为那不是我的车子，干我啥事，对不对？听到了心不动，这种心不动算不算是误入了首楞严大定呢？只是没有执着而已嘛。而今天恰好你开的车子是 Volvo， 那就完蛋了，对不对？你立刻就冲出去了，对不对？也罔顾了这个法堂该有的礼仪啊，对不对？这个比较急。那么立刻是不是看到我所啊？是不是这样子？同样是有一部所谓 Volvo 的车子被要将调走了，传来的也不过就是广播的声音，搞不好是有人作乱的，来闹呀，来做个心理游戏跟实验的，对不对？你看到在电视那什么什么什么欢喜什么下下叫之类的，专门在街上就搞一些把戏来骗人的，搞不好就是一个骗人的游，就是一个阴森的游戏，阴森的游戏。当然有些时候刚好可能掉的就是你的车子啦，所以该去关切也是真的。可是问题是你心会动跟不动，会生苦跟生乐，不就是跟你对他有执着，而执着有多有少，是不是差别在这里？所以不是那个事情有没有发生，有没有发生当然是一件事，可是呢会让你受苦的程度有这么多差别，来自于执着。所以空悟要悟空，空是什么？空掉执着，不是空掉法，对不对？你不管在法上主张它实有，主张它全无，都是执有，懂吗？你主张有境界，主张无境界，请问它是不是主张境界的自信值？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唯识不会主张境界有还是无，境界如果不透过心意识来认识，境界不会被认识，也不会对我产生苦跟乐的缘。那既然他会对我产生苦跟乐，他又没有到我心中来刺我一把，为什么我会有苦有乐呢？那显然是中间有一个联系关系。那个联系关系随着每个人的智慧跟修养各个有差别，有人就可以定，有人就定不下来，对不对？有人就会非常歇斯底里毛毛躁躁，有人呢就会老身入定，对不对？还是会该怎么做什么事，该要怎么应对，他会有智慧，他会去做应该会有的判断跟分析。这就是唯识要你回到最真实的法界上。所以悟的话要空掉对境界只有执无的种种执着，有自信就包括有跟无了。而悟有是要悟是有差别的作用，是有别用，对不对？ 这一种四心的差别作用，那既然有这么多缘起可以去摆布出来，摆上来的这么多差别作用，那么这种作用会让我受苦，那种作用会让我得安乐，究竟能够成就解脱，我为什么不走解脱道？我为什么要走轮回道？偶尔受乐，乐坏了之后变苦，多半的时候受苦，苦的时候就不自在，心力就越来越弱，我何必走这条轮回道？我可以走这条出离的解脱道，我为什么不走？而只是要空掉对一切外有的自信执。照理说起来是简单的，懂吗？因为心是我可以把握的，境界是我没有办法主宰的。那我们叫你在修行上是要在你自己有能力也应该要负责任的这一念心相续上做功课。所以我们讲啊，做道场做的不是那个金刚坐菩提树的那个道场，是指这个执心是道场，就这一念心就是我们修行的道场。你调度不了这一念心，你呢没有办法在中间悟，不能悟你就会迷，迷的话就继续受苦受乐造恶业，然后呢受轮回牵引不能处理。所以呢你看迷悟一样是在空有上产生迷惑悟，可是如果你刚好颠倒，你看圣人的见解刚好是不是就跟凡夫的见解是颠倒的？你只有的，圣人却如实照见，他没有啊。我们认为放弃的，而圣人就觉得说可以善用啊，虽然他如幻，可是可以善用啊，为什么不能够善用？所以如果你能够悟彼空有的话呢，就会高履中道，高就是有那个高度，有出离三界的高度，用三界外圣人的智慧。虽然我们现在还在三界内，我们没有圣人的智慧，但是我们可以读经律论呢、啊，借圣人的言说来当作我们智慧的依止啊，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呢，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有这个高度，然后呢，走在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的八正道上。这个八正道名为中道，为什么？让你心不落两边，以正见做依止，就是借圣人的言说做你智慧的依止，不要用你的四心做依止。所以唯识讲转依，转你四心的依止的习惯变成智慧依止的一种作用。所以要转作用的依止是于中，有没有什么东西叫你要丢掉的？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叫你取而占有的？没有，没有。所以呢，悟如实空有的道理，你就会有这个圣人的高度，有正见作依。如此这样子专精思维，正作正思维，你只要过一个正语、正业、正命的生活，如此精进直往，就会有正念，乃至于达到正定的涅槃。这个过程就叫做八正道，名为中道。佛法透过唯识的教导，就是要你回归到这个状态，回归到这个状态。所以用这两句话哈，唯跟识的定义啊，所以由此可以知道，遮啊跟简别，就是唯识这两个字呢，它要来跟你谈两个事情。所以用我上次很早之后跟你讲过的两个解释，唯识的意思有遮跟简别两个意思。遮的意思就是说啊，先要讲简别。如果我们离不开识去认识外境，那我们所认识的外境如何能够说真还是假？这是简别的理由。遮，如果我们必须要用识，如果我们不用事啊，我们如果不用事去认识外境，我们又如何能够认识外境？对不对？乃至于我们如果不学习如何善用其心，我们又如何能够悟彼实相？对不对？要悟彼实相，还是要透过这念心的善用其心。善用其心的心就不叫做事，就改个名字叫做智慧。你不善用其心，随着习气走，继续搞你我执、法执、烦恼障、所执障的游戏，那这个作用就改个名称叫做识。唯识一直讲，所有的转变都是名字作用的关系转变。 都是名字跟作用关系的转变。今天有人说你是好人还是歹人，决定了吗？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周楚除三害，周楚就是一个人，他被那个所在地认为是他们京城的三个害虫，对不对？可是有一天他被鼓励呢，南除蛟龙，北除老虎，把龙虎两边的恶兽呢替村人呢解决掉了问题之后呢，他就变大善人了。他不过就是善用他屠夫的本性，对不对？啊，武夫的性格，他只是把他用来替民除恶，他同样把自己的恶名不是也除掉了吗？所以修行啊，就是以幻除幻，以如幻的心除如幻的我执跟法执。等到你的幻心幻灭，非幻不灭，那个不是假的，不是虚幻不实的那个真实相，真实相是有个真实吗？不是，那个真正真实善的清净的因果就会一直不断的发生。于是把那种善的清净的因果的发生，我们称之为什么？智慧、菩提、涅槃等等的话语。所以只是转它的名言，名言只是称说不同的作用。还是讲吧。上个礼拜四去听一堂课，那个学长就因为是最后一堂课，然后呢他就宣告要讲两个礼拜后要谈那个焦光大师的楞严经正脉术。然后呢他也顺便提到了这一本著作呢是唐朝焦光大师的很有名的著作，非常好。可是呢到了明朝末年的偶益大师对他有一点批评，那么批评的内容姑且不谈啊，但是主要的焦点来自于四个字：舍事用根。好，那一直以来楞严经一向都有两大派的解释，我们在此也不是要去认定哪一派的解释是对还是错，可是回到舍事用根这四个字来看，用唯识的角度来解释，舍事用根是真实吗？第一个，是能不能舍？是的作用是虚妄，请问怎么舍？你舍掉了是的作用，谁在舍？能舍的那个是是吗？还是智慧呢？如果他自己本身就能够舍去是的作用，他本身就是智慧，他何必要舍掉是呢？他只要好好的用他的智就好了，对不对？可是他不用智，却要用根。根在楞严经里面讲的是什么？是根性，是根性。那么有些人讲根性讲什么？讲我们的六根，它的真如本性。OK， 你也可以这样解释。可是不要忘了，在二十五圆通里面是包括什么？内六根、外六尘以及于中所生的和合所生的六识，加上七大，每一个都是妙真如性，不是只有内六根才有真如本性啊。外六尘一样是真如本性啊，七大是真如本性啊，更好玩的是六个识也是真如本性啊。你怎么可以单单只说用根呢？如果根指的是色根的真如本性，那么外六尘呢？六识呢？七大呢？他们就没有真如本性的吗？只有根有吗？所以偶益大师就在这个地方批评焦光大师提出这样的修法而拒绝天台的三观，这个问题是有偏见的。他为了要不用天台的止观，一定要指出楞严经他是用这种方法。对，楞严经的圆通多半是反闻文字性，闻不过就是耳根的一个最佳的选择，可是不是只有他可以啊，每一个都可以啊。每个你以为实有自信的，他的染分别只要不随顺，你就可以让你的妙真如性起作用啊。所以这就是偶益大师在他的临风中论，在他的楞严经文句玄义里面大大的批评焦光大师的所在。可 可是他对于交通大师称赞的部分还是有，还是有。何必两派人在那边争了半死干什么？为了争哪一派是对？你把你们那一派好的部分讲好就好了吗？对不对？为了要辩我的才是最好的，我的才是最对的，于是我就弘扬这一部论、这一部经、这一部解释。我想现在学佛是没有必要，可以读的书那么多，生死这么迫切，无常这么迅速，你了生死都没乎啊，快点辩谁是对的，你告诉我哪一条路比较快，我立刻受用，那个是比较直接有用的东西。中间的问题啊，我越来越觉得在现在资讯这么方便流通的当今呢、啊，是不应该再被强调，乃至于呢，我对于所谓的叛教思想我一向也都不太爱。你就直接由这个老师，你在哪里有正量你就谴责那个法，对不对？就像文殊菩萨拍胸脯，我为各位抉择耳根圆通最殊胜，就掉咯，直接去就好啊，做修起来有问题该管嘛，一门深入嘛，有问题广学多闻嘛，广学多闻是为了要起信嘛，起了信之后还不就是叫你 一门深入，何必到后来搞一堆，先从广学多闻下手，最后呢不没有办法抉择啊，不好啊，狼牢啊，两回的后两回变成最后你搞不通不得已的抉择，新庄严吗？不要等你今天呢、啊、不信老人言，逼到最后你一根没有力量了，又平常没有训练，又平常对他结的恶缘太深，对不对？障道，障道，这是我辈中人呢、啊，觉得好像我们是基本教育派，其实不是，教理也要学，心门更要钻进。如果你解行不相应，空过人生啊，浪费我们的。年轻时候学佛的慧命，对不对？是这样子的，因为心有所感、哦、所以本来压住不想说的，因为谈到这里，唯识我为什么要花时间去定义？因为很多人跟这两个字搞不过去嘛。你们怎么可以独挑是最重要？是哪有那么重要？你要讲唯识，不如讲唯智。问题是，我可以一下子到智慧那边去吗？我现在就在试，我不把我现在的着力点搞清楚，我怎么从此到彼？虽然此彼最后我知道无二，可是还要从有二下手啊。我为了要见性，我还要从相上去下手啊。我听来听去还是白云长老讲得好，一切的空要从有上的突破去超越，可是这里还是蛮悬的啦啊！开始一听还是哎呀，怎么突破怎么超越，还要继续往下学他的道次第啊，对不对？这就是相啊，最后搞清楚了，原来就是性跟相，因为我们的心意是在里面扭曲分别变异的缘故，对不对？于中转变出种种的相，又进一步执为实有或执为无虚无，这个问题才大。不是其他的问题，你要针对问题把那个凶手抓出来了，搞清楚弄明白了，你的刑法才有下手处，对不对？你才可以离开为缘，走上顺的增上缘。不要回过头来对为识，也不过就是逐文求义，外表上看一看就说啊，你们为识家啊固执的就是这样子啦。为识家哪有固执，不过就是佛法的一个宗派，他也没有说只有我对啊。我的擅长就是这样子啊，我把我的道理讲清楚。他也讲过，为识理不是很容易懂的，如果你一定要用你的中见来看的话，你永远看不明白，解释不清楚，所以每个人都各自表演自己的擅长，这是我觉得最好的路，不要后悔就好，对不对？把自己这一派的进行果搞清楚，终于一门解行相应，对不对？一路不退转，不成就圣道绝不罢休，那个愿要真切，愿要真切，这个态度才是最真实的东西，除此之外更无一止，更无一止，要这么样决断，你能够决断一切的名言分别，才能够气证真实。老在名言，老在文献，老在那些文字上打转，心不可能气证真实的。好，所以回过头来谈到 一部最可爱的小小的论，就是《白发明门论》，里面呢最重要的一段话，经常是大家都解释白法各自的性相业用，都忘了这段话是最重要的。法则有一百，对不对？把它分为五位，哪五位啊？来，心王、心所、色、心不相应，五位。我当初讲白法的时候，我逆着回来讲，我这个人很颠倒哈，解经解论都喜欢逆回来的。他说原本一切法自性无为，对不对？性本涅槃，所以我从无为法开始讲。可是呢，人就无端端创造很多抽象的概念，广说有24种心不相应心法，而心不相应心法是由三种元素分为假立的，分为假立的，对不对？哪三种？色、心所跟心王。而我们以为的色也没有真实，其实只是心王跟心所分别变异出来的影像而已。而心所只是心王的了楼啊，对不对？心王当他变化种种相的时候呢，姑且说心王分别出了种种心所，相应起的种种心所。就像比如说我今天廖哲林穿了一个居士服在这边扮演今天法堂的老师，对不对？下了课之后呢，我可能呢上了另外一个舞台，穿上另外一个戏服扮演那个角色，这个角色叫一个心所，那个角色叫个心所，里面那个我们被认为有我的那个主人公啊，就是心王了。好，那回到心王，最难懂的是心王那个定义，一切最深故。哦，今天熊厉害，请加两个字，圣的圣就是书圣的圣哈，后面加两个字，作用。心王的作用最殊胜，什么殊胜？讲穿了还是两个字，分别而已。殊胜不是说盖稿呢，你要把当时我们的文言搞清楚，殊胜是最强的意思啦，它作用太强了。就像你今天啊在太阳底下开灯，灯是没有感觉，没有照度的，懂吗？阳光的那个硬夺性，你所有东西在太阳底下每次跟它荧光一样，完全没有作用啊。书生意思就是这被硬夺掉了，因为呢你太习惯太顺从于心王分别的作用，你把分别所生的相当以为实有，把推论那个能分别的心当以为是我自体，就是这个习惯嘛。这个习惯无始以来分分秒秒在串习，这个作用太强了啦。说穿了就两个字，是不过就用一个很怕死人的名言，专用数词来解释而已，是讲白了就叫做分别，就是分别，就是能了，对不对？那有能了就假设要有个所了啊，只是这样。所以呢，它不过就是一个假借因缘施设名言的作用相，而我们呢，就把这个作用于中呢推论有一个主体。我们现代经验当中有一个最容易解释的，就是霓虹灯。各位看到一排霓虹灯啊，也就晚上啊，你去看啊，霓虹灯不是会这样子循环吗？或者是走来来去去吗？我们现在都有知识哈，知道并不是一个光点从右边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跑到左边来，是不是？行不行啊？不是，它就每一个位置上的灯生生灭灭，但是重要，它如果乱生乱灭，你不会以为有什么东西跑到这边来，它只要接续着，等无间相续的，此生彼灭，对不对？然后呢，财生又灭，下一个又续生续灭，就这样子接续，只要接续让你看不见中间的分位，你就以为有个光点呜跑到这边来，行不行呢？好，再讲明白一点，我们呢影片以前呢放了影片胶带，一秒钟需要几个影片啊，26个36个忘了，反正你用那个播放的速度，对不对？ 把本来一格一格按照分位动作画好的影像，然后呢用那个速度播放。由于我们的眼根啊很没有识别性，我们有一个暂留影像，所以会在这个跟这个的停格中间创造一个这个的动作，所以我们根本看不到这个动作，我们只是看到了这个的停格跟这个的停格，而创造出了这两个停格中间的所谓动作。那因为它能够连成一致性，所以我们假说鱼中有一个主体。而唯识不是讲有没有那个现象，论现象唯识一定会讲有，论那个不变的主体性，唯识一定会跟你讲，因为相生灭，所以主体性不可得。它的相跟作用已经自己在证明它的相是无有不变异，